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你们大概有些人晓得我们过去大概有三个多礼拜不在这里。因为我们是回去参加我们大学毕业，我们同班同学大学毕业50周年的庆典。很高兴又回到大家的中间，特别是这一次去了回来，好像恢复的所花的精神和时间特别的多啊。但是感谢主能够好好的侍奉他。回来赶上的是感恩节。在美国呢，跟在国内不同啊，国内的话有这个现在叫春节。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国人所谓的过年，有端午节啦，有中秋节种种的。在美国的话，就是感恩节、圣诞节和所谓的元旦。不管是哪一个节呢，美国人的节日跟中国人都差不多，都是做什么？吃，就是吃，吃。所以我想，今天这段圣经也很有意思。这段圣经是我们刚刚读过的，是讲到五饼二鱼，耶稣基督让5000人是5000男丁。我们知道他们算人的方法只算男生，如果你再乘上4的话就是多少，就是20000人啊，因为1家4口嘛。那么多的人能够吃饱啊，是一个讲到吃的事情，就好像跟今天我们的节庆节期有一点相似啊。所以这一段圣经呢，我在各个地方查，我都发现几乎每一个传道人讲到这段圣经都用同样一个题目，叫什么？你们给他们吃吧。其实去年应该是今年的早期潘牧师在母堂讲这篇道的时候也叫做你们给他们吃吧。我跟他说我不记得你讲什么了，所以没有问题，今天不会重复未重复他讲的。感恩节在美国来说吃什么？是火鸡。这张照片是我们家邻居的后院，你大概看不见，这有两个小黑点，看不清楚，我放大给你看，看得稍微清楚了一点，是两只什么？是两只火鸡哦。若是你住在Boston 的郊区的话，最近有特别的一个现象，就是看到很多的野火鸡，这是野生的啊，你不能拿来吃的，因为肉很不好吃，很老，听说是这样，我没有吃过。有的时候你开车开到路上啊，那火鸡过街，那么两边的车都要停下来，要等它过去，你不可以撞死它，撞死它违法的。那感恩节吃火鸡。你知道美国每一年感恩节有多少只火鸡惨被吃掉吗？46个 million， 就是4600万。美国人爱吃火鸡啊，其实并不限于感恩节。你知道圣诞节的时候美国人吃多少只火鸡吗？22个 million， 就是2200。还不止这样嘞，你知道这个复活节的时候美国人吃多少只火鸡吗？1600万。我所查到的就这么三个数字，他没有讲他平常吃了多少火鸡啊。中国人呢，那火鸡，我想这两天因为在 WeChat 那个微信的群里面啊，因为有好几个群，他们都把我放在里头，我都看得见你们吃什么。你们有满汉全席啊，有做了很多很多好吃的，但是大概都少不了这个火鸡。我还昨天看到董和烤了一只火鸡带到希望爱小组去，有没有？我还特别拿来看看，好像没有这一只那么漂亮。感谢他了，他很有爱心的烤了火鸡给大家吃。其实我们到了美国已经，我刚刚说我们是大学毕业五十年，我到了美国就49年。在美国49年里，我其实不爱吃火鸡的， 不但我不爱吃火鸡，师母不爱吃火鸡，我们两个女儿也不爱吃火鸡，我们三个外孙也不爱吃火鸡，所以我们家每年到了感恩节的时候，我们不吃火鸡，我们吃鸭子，吃鸭子，看起来也差不多，这个烤鸭烤火鸡差不多，其实这个也不是我们做的，就是，其实中国人最爱吃的是什么呢？是北京烤鸭，这个最好吃。很可惜呢，自己在家里做不大出来。我有一个德国朋友，在我们的同事啊，他说德国人呢不吃火鸡，也不吃鸭子，他们吃什么？吃猪脚，没错了，吃猪脚，吃那个香肠。可是呢，他们过节的时候，这个德国朋友说他吃烤鹅，烤鹅。后来我又找到一张烤鹅的照片，把这几张放在一起看，都差不多。只要没有动筷子呢，看起来都差不多。美国还有一个传统很有意思，美国的总统啊，每年到了感恩节的时候啊，都要特赦赦免这个火鸡。这是奥巴马总统，这是去年的照片，今年的我还没看到在哪里。每一年这个总统要这样特别的再祷告一下啊，手还伸出来啊，那样，那赦免他，赦免他什么呢？赦免他不用被烤，也就是说这一只火鸡那天晚上在总统的桌上没有他的份，第二天就不知道了哈。啊？哦，一直喝了，所以被免的。哦，对了对了，好，那牧师更正说，被这样赦免的火鸡一直要活到自然死，不知道在哪个地方自然，不知道是不是在白宫的那个，就放过了。好，谢谢。好，今天这个火鸡笑话讲够了啊。今天讲的五饼二鱼的神迹啊，是唯一的一个四本福音书里面都有的神迹，你知道吗？如果你是耶稣基督复活也算，那的确是个神迹啊。如果你那个不算的话，剩下来的神迹只有五饼二鱼是四本书里面的神迹。这个神迹有它的特点，这个神迹我把它叫做无中生有。师母告诉我说，不是无中生有，是以少变多，因为有五个饼两个鱼变成了五千人吃得饱。不管是怎么样的话，我们这个学理工学科学的就知道 E equals MC square， 你知道我讲什么？那个要把这个物质变出来的话，它所需要的能量是大得不能形容，对不对？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神迹，这是一个四本福音书里面都讲的神迹，这也是一个今天很多人呢都想要去学神迹，但是不敢学的一个神迹，因为这个太厉害了。这个神迹里面最重要的这一句话就是，你们给他们吃吧，不是给他们吃吧，而是你们给他们吃吧。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吃的季节，在吃饱了火鸡之后，让我们一同的来思考这一句话对我们有什么样特别的意义。好，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在2000年前所行的这个神迹，所教导给门徒的功课，也恳求你让它变成我们的勉励和我们的功课。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这个神迹呢，也可以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神迹，大家都知道的一个神迹啊。比方说有很多人就把这个神迹印在领带上，如果你没有看见我领带上什么花的话，你等一下可以过来看一看。这个神迹呢，发生在加利利海边的一个旷野。这一张图片我以前曾经放过的，这个图片我很喜欢，因为呢它把应该是所有耶稣在加利利那个地方，尤其是绕着加利利湖所行的事工通通都摆在那上面，也不太看得清楚，所以你要到电脑前面看也许比较看得清楚啊。那么五饼二鱼发生在这个角落，就是在登山宝训的那个山坡的旁边的这个角落。今天如果你去以色列的话，可以找到这么一个礼拜堂，纪念五饼二鱼这个事工的礼拜堂。那个礼拜堂里面的那个地板上 有这么一个mosaic， 就是那个瓷砖拼出来的像，代表五柄二鱼。在那院子里面呢，也有这么一个两个大的鱼，五个小的，都是石头做的啊的饼，就是为纪念这件事情的曾经的发生过的这个历史上耶稣所做的这个神迹。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先来明白这段圣经所教导我们的这个故事是什么。第一个，我们先讲一些背景。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四本福音书都讲到这个神迹，其中腓立福音、马太、马可、路加都提到一件事情，就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提到一个事情。这第一个事情是讲到耶稣走遍各乡各镇，宣讲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他不只是说他自己这样去做，在马太福音这样讲，在马可福音这样讲啊，在路加福音这样讲。对不起，路加福音没有啊，只有马太跟马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不只是他自己走遍各乡各镇，全传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而且呢，他也差派了12个使徒去做同样的事情。在圣经里面特别提到说，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啊，耶稣自己可以做这些事情，那么使徒要做，要耶稣赐给他的权柄，给他们权柄，让他们能够赶鬼，能够医病，能够传天国的福音。不只是马太、马可、路加有这样的记载，路加还特别的加了一个记载，就是说路加说耶稣也差派了70个门徒，除了那12个使徒啊，12个那个耶稣的怎么讲使徒啊，亲自跟着他的那12个人，跟他一起上山下海的那12个人之外，他还另外差派了70个人，也一样的到各两个两个的在一起的到各城各方去，告诉他们要收的庄稼多啊，工人少，所以打发他们去收他的庄稼。这代表了一个耶稣基督传道事工的一个很紧要的时期。所以耶稣不但说他自己走遍各乡各镇，他也差派了他的门徒，甚至于70个除了12个使徒之外，还有70个门徒同样的去做福音的事工。这是代表他的事工可以说到达了某一个程度的一个紧要的时期，一个所谓的 critical 的时间。不只是如此啊，特别的是在差派这些使徒出去到这个五饼二鱼之间的那段圣经都记载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施洗约翰被希律王砍头的事情。为什么把这一个故事穿插在这两个事情的中间？我觉得这是代表耶稣基督福音的一个迫切性，一个紧迫性，或者英文叫做 the urgency of 他的 ministry。 如果你把我们今天读的圣经再往前面再看一点点的话，你就发现当耶稣基督行了这样多的神迹奇事之后，他的名声传扬出来，希律王听见了，就说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原来这个故事的背景是施洗约翰是一个硬汉，是一个敢讲敢说的人，他批评了希律王他娶了他兄弟的妻子底罗以为妻，所以约翰告诉他是不该这样做的。那底罗以呢就因为接他女儿跳舞的这种种种故事，就把施洗约翰害了。那个希律王其实他很怕的，他不愿意这样做的，可是他说出来的大话他不得不这样去做，所以他就觉得说哦，他所杀的这个约翰是不是死里复活了。耶稣听到这件事情，看到这个施洗约翰的门徒来见他的时候，他就退到旷野里面去祷告。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除了刚才讲的一个 critical 的时间之外，还有一个 urgency 在里面。耶稣基督非常明白他到世界上来是要做什么，他知道他要为你我的罪上在十字架上，这是天父的旨意，这是他所降到世上来所做的福音事工。他不会从这当中退缩，也不会离开他所要完成的这个使命。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施洗约翰既然是他的先行，施洗约翰既然是替他施洗的人，施洗约翰既然已经是他的表亲，施洗约翰甚至于把他的门徒都给了耶稣基督，他知道他自己的日子可能不多了。如果记得的话，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这句话在耶稣基督讲这话之前，有谁讲过这句话？施洗约翰。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然后他后来加了一句，你们记得他加哪一句？你刚才答的都对了。他说你们要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所以施洗约翰是耶稣基督的先行，他不但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他没有说天国近了是因为我来了，他是说我是来预备他的道路，修直他的路，预备他的道啊，预备他的道，修直他的路。他是耶稣基督的先行，他已经殉道了。我觉得这个福音圣经的作者把它穿插在这边，有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说它代表这个事情的紧迫性，代表耶稣基督也很清楚他自己殉道的时候不多了。当耶稣基督知道施洗约翰被害了之后，他似乎做了一个不大合理的事情。圣经里面完全没有记载到他说，因为施洗约翰的门徒把尸体收了埋了之后做了什么事，就来告诉耶稣，耶稣听见了。那么接下来那句话是不是说耶稣就痛哭流涕？没有这样讲。耶稣说了一句什么话呢？耶稣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里去歇一歇。没有记载到他流泪痛哭或者是安慰约翰的门徒，而记载到他说你们同我来到旷野里去歇一歇。那么这边说你们同我来，在马太福音里面还提到说他独自退到旷野里面去。他去旷野做什么？他去旷野做什么？在马可福音的前面曾经提到耶稣基督退到旷野去是独自的去祷告。我觉得这一段的记载对我来说有很大很大的启发，因为耶稣基督是全然的上帝，也是全然的人。耶稣基督是全然的上帝，他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可以五饼二鱼，他可以用水变酒，但是呢他会累，他要独自，他要与门徒一起去休息，他要退到山上，他要去祷告，他会累，他有血有肉有感情，他会悲伤，他会失望，他会欢欣，他会快乐。你我有的这种感受他都有，他是全然成为道成肉身的这样一个上帝。所以我就找到这几句话，耶稣基督的祷告好像代表着他在悲伤的时候他能够有平安，他为了施洗约翰的殉道他是悲伤的，他没有在别的这一名门徒面前放大开的来哭或者来表态，因为他在他的悲伤的时候有平安。他好像是在一个很失望的时候，因为施洗约翰是他的 cousin 已经牺牲了生命，但是呢他绝对不绝望。他 他在行了很多的神迹之后，他有许多的成功，但是他不骄傲。他在很高兴的时候，他会小心谨慎地来处理那些事情。这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任何事情，任何事工，你要出发，你要做，你要做什么的之前，你要做什么？你要先祷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基督在五饼二鱼这个神迹之前，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啊？好，我们提到耶稣基督走遍各乡各镇，传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然后他就去山上去休息，去祷告。他出来之后看见什么？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于是就开口教训他们的道理。若是你记得别处不同的圣经的话，怜悯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这边是讲到就讲道理给他们听，另外一处的圣经会讲到说他就差派工人去收庄稼，两者是不同的动作，但是是同样的意义。马太福音另外一个地方说怜悯他们就治好了他们的病。所以我今天跟大家稍微谈一谈这个怜悯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说就怜悯他们，怜悯这一个词跟它的同义的词好像动了慈心啊，饶恕了他们种种的话，一共出现了十二次，在福音书里面出现十二次，其中有七次是用来形容耶稣的心境。我觉得这里面让我能够想到的是，你如果把这许多的地方讲到怜悯这个字前后串联的话，我找了五处的圣经能够形容出上帝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上帝对我们之间所有的救恩。比方说我们的状况是什么？我们的状况是如羊没有牧人，就好像马太福音这边说就怜悯他们，就怜悯我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羊没有牧人一样，于是就打发工人去收庄稼，这是那一次的出处。那我们接下来是什么呢？如果你才看到另外一处的圣经的话，除了耶稣基督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之外，你如果还记得的话，还有一处圣经讲到的是耶稣基督用，他没有讲是五饼二鱼，用饼用鱼喂饱了四千人。那一段话的时候耶稣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已经在这里三天了没有吃的，我不愿意让他们饿着回去，叫他们在路上会困乏。所以我们的状况是如羊没有牧人，我们的状况是又饥又渴，我们的状况是遍体鳞伤。这是耶稣的另外一个比喻。如果你记得的话，有一个律法师来问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能够得到永生呢？才能够得到永生，如何才能够承受永生？ inherit 就是遗产啊，能够拿到永生呢？耶稣基督的答案是什么你记得吗？一个律法师来问耶稣说，我当如何行才能够得到，才能够承受永生呢？是的。耶稣说你要爱神和爱你的邻舍，你要爱神爱你的邻舍。那这个律法师当然他这个律法很通的啊，法学博士，他就说那什么叫，那谁是我的邻舍呢？就问耶稣。耶稣就讲了一个故事，大家也是耳熟能详的我知道很多基督徒很熟悉，但是我也知道我们有很多新受洗的不见得很熟悉，我很快地讲一下这个故事。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去，那个人走在路上的时候遇上了强盗，强盗就把他衣服剥了抢了，打了个半死，打的就遍体鳞伤。于是呢有两个人经过他旁边，一个是一个祭司代表宗教领袖，一个是利未人代表在神面前服侍的人，两个人看到他就怎么样，就走了，视而未见，看到了也不理他，就跑掉了。 那么来了一个撒玛利人，撒玛利亚人，这个撒玛利亚人，我们现在不去讲撒玛利亚跟犹太人之间的关系啊。他看到这个人之后，圣经上有一句话形容这个人，他的心情是什么？就动了慈心，动了慈心，就为他裹伤，带他去安顿，送他到一个客栈里面，把他放在那里，还请那个客栈的那个店主呢来照顾他。于是耶稣就问这个律法师说，你说这几个人啊，一个祭司，一个利未人，一个嘛撒玛利亚人，哪一个是他的邻舍呢？这个答案是很清楚的。于是这个律法师说，当然是那个怜悯括怜悯他的，怜悯他的，怜悯，动了慈心，怜悯。你知道吗？我们的光景就好比那一个在路上被强盗要抢的那个人一样，我们是遍体鳞伤，但是上帝的爱是动了慈心的，上帝的爱是怜悯我们的。接下来是神的救恩，神的救恩是够我们所用的，这里面也用了慈心的这一句话。当彼得来问耶稣，耶稣跟他的门徒讲了一篇道，告诉他们说，假如说有人得罪了你，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去对付他。那彼得就很高兴，因为跟人家吵架他最有兴趣啊。他说，那如果有人得罪了我，我要饶恕，我要等到几次才能够饶就是几次之后我只能饶恕他几次，过了之后就不饶他了啊，就这个意思。我能够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可不可以呢？耶稣说，你要饶恕他七十个七次。七十个七次是什么意思？七七四十九，七十个七次。假如说有一个人像石林对不起我一次，我赶快到黑板上写一个一横，两次再画一横，画正字啊，画正字，五次五次五次，画到四十九次，我再也不饶恕他。耶稣是这个意思吗？耶稣要你拿一张表出来，拿一张纸出来，这样画正字吗？没有这个意思。耶稣的意思是说，上帝能够宽恕你，能够宽恕他，你也要能够宽恕他。这个时候耶稣继续的就讲了一个比喻，讲到一个主人如何宽恕一个欠他债的仆人的时候，用了这个字，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这个慈心是上帝饶恕我们的时候，他的恩典够我们所用的。我记得我们以前提到过，上帝有什么罪上帝不能够赦免的吗？没有的，没有的，没有任何罪上帝是不会赦免的，问题是你肯不肯。所以上帝在等我们，等什么？等我们回头。同样的，在耶稣所讲的浪子回头的那个比喻里面，讲到当那个浪子回到他父亲的家里面的时候，他父亲跑过去拥抱他，与他亲嘴的时候，用的那个字是什么形容词？就动了慈心。谢谢。Filled with compassion for his son， 你看到没有？这一个耶稣基督见到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这个怜悯的这个字，形容了神对我们的状况的怜悯，和神给我们救恩用怜悯所做出来的行动。所以这一段圣经，同样的，这一个很简单的地方，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对那些如羊没有牧人的人所看见的时候，他的心境是怜悯他们，是爱他们，是愿意为他们舍命的。接下来是一段我们刚才读过的圣经都很熟悉，所以我就不多在这边来讲啊。天色晚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的乡村里面去，自己买什么吃的。这个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怎么样，假如你跟耶稣说，哎，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没办法了，我也没办法了，耶稣说，你给他们吃吧，你该怎么办？ 你该怎么办？你只好奉献所有。门徒说，我们难道说能够找得到二十两银子吗？我在猜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假如有二十两银子大概可以买得到足够吃的，但是我们没有二十两银子，二十两银子大概是很多钱，我没有，买不到二十两银子可以给他们吃。但是耶稣说，你有多少拿出来看看。如果照约翰福音的记载的话，是一个童子安德烈带了一个童子来拿出来看，只有两条鱼跟五个饼。马太福音说拿过来给我，拿过来给耶稣。然后耶稣呢就吩咐他们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五十个，有一百个。这张是一张名画，是有作者的名画。很可惜，我这个每一幅画都是不同的画家，所以连耶稣的衣服的颜色都不一样啊，你大概不太没注意的。那耶稣做什么？耶稣拿着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凡事祷告，凡事谢恩。耶稣做这样的榜样，他拿到这个饼跟这个鱼，他把它拨望天祝谢了，就拨开，也是传给众人，然后众人分给所有人吃了之后，还得胜有余。我把这一段圣经很快的刚才的那个故事做一个总结的话，我想我可以用这几句话来描述。第一个，你我被神呼召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照我们的本相让神来使用， Just as I am， 照我本相由神来用。就好像那个小孩子只有五饼二鱼，那五饼二鱼来自一个小孩子的 lunch box， 他的午餐呢。然后我们做的时候，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谢恩。就好像耶稣拿了这个五个饼两条鱼之后，他第一件事情是望着天去祝谢，然后我们顺从耶稣基督的教导，把这个饼拨开递给众人。结果是怎么样呢？结果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得胜有余。这是第一个我愿意在这边所做的一个结论。第二个，当时的社会，当时的历史来说，耶稣基督所行的这个神迹完全反映了他就是上帝，完全表明了他就是上帝。对犹太人来说是完全不意外的事情，因为不意外的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只有上帝能做，也只有他们以前在沙漠里面所经历的那个神迹，天降玛拿40年给他们吃。所以为什么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记载，当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众人就要拥戴耶稣做什么？做王。因为他们觉得这一定是我们的上帝，一定是上帝所差派来所应许的那个使者，要来拯救我们出罗马人的手。但是耶稣基督的反应不一样，耶稣基督在这边也做了一个很深的门徒训练，他给门徒们说，你们给他们吃吧。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也特别提到说，你们将来要做，他对门徒说，你们将来要做比我，是指耶稣，更大的事，门徒们要接棒，要接下去做耶稣基督要做的事情。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历史是到后来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升天以前，应许要圣灵，升天之后降下圣灵，于是门徒们就能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再来回思一下，你们给他们吃吧。你们是谁？他们是谁？在当时故事发生的时候，你们是指谁？是指十二门徒。在当时故事发生的时候，他们是指谁？这5000人。如果你把它延伸一下，你们除了十二门徒之外还包括谁？包括门徒，所有的门徒。耶稣曾经差派70个门徒出去，那我们呢？他们呢？ 所有没有信的人，那有的人说慕道的朋友，其实我觉得若是你只是把一个慕道的朋友放在他们里面，你就心太窄小了。我们要传福音的对象不是说他到我们团契来做了慕道友我们就传给他，他反对我们的我们仍然要把我们的道传给他。那我们那你们当然我们刚刚提到了，你们包括十二使徒，包括耶稣的门徒，还包括谁？包括我们，包括我们所有的人，感谢主啊，包括所有的人。所以他们是指谁呢？他们是所有的人，甚至于给他们吃的这个吃的东西是什么的时候，你发现我们基督徒同样的需要喂养。我们基督徒也可能是对你我来讲，可能我是他们，你是你们，你来喂我。OK， 那吃什么？吃什么？在当时吃了什么？饼跟鱼。饼跟鱼是做什么用的？填饱肚子的，没错啊。有人说饼跟鱼啊，一个是这个是属于 grain， 我不知道怎么讲 grain 的 group， 一个是属于 protein group。我们没有那么 technical 啊。那个是吃饱肚子的东西，没有错啊。那么心灵的需要是什么？心灵的需要，心灵的需要，耶稣基督说，我的身体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你们吃了之后永远不饿，喝了之后永远不渴。心灵的需要是神的永生，是我们与他永远的和好。有生命的需要，有、哦、我刚刚把它搞反了，有心灵的需要，我现在搞反，生活的需要，好，可以这样讲。为什么信了耶稣之后，并不是所谓的那个 fairy tale 里面的所谓 happily ever after， 会不会？你们上礼拜刚刚有人受洗啊，受洗了之后，你现在你大概心情还是在一个 high， 哎，非常的 high， 觉得很高兴啊，有了见证。会不会过一段时间之后，你觉得哦，我的情绪开始比较低落，我开始觉得，好像我祷告上帝也不听，啊，我跟我的室友也开始吵架，我跟我的亲人也有些问题，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感受？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心啊，我自己搞糊涂了。是一种我们要持续我们信仰的一种需要。这样的需要是从哪里来？这样的需要是从我们如何装备我们自己。我常常这样的感觉，当一个人来抱怨的时候，我常常就跟他说，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你上一次什么时候祷告的？你上一次后是什么时候读的圣经？你跟神之间有什么关系呢？阿摩斯书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渴并非无病，人干渴并非无水，乃是因为没有什么，因为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话，乃是因为不听神的话。我很喜欢保罗讲的一句话，他说，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富足，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我都学会了。哇，很了不起啊！可是你要知道，你要仔细的去研究保罗他的一生的话，你发现他处过什么？富足，处过饱足，处过饥饿，处过出生入死，他能够觉得随时随在自己。他都能够饱足的时候，那个秘诀是经过了这样的历练，经过了他与神那种亲密的关系，永远护在一起的关系。所以保罗说，我靠着呢加给我力量的，我一切都能做到。这秘诀不是很了不起的秘诀，这个秘诀是你与神有多么的亲近。 所以保罗最后他说，然而你们与我，保罗说与我受患难原是美事。哎呀，你说保罗啊，拜托了，我跟你一起受患难我可受不了了。但你知道吗，你若是能够与保罗一同受患难，能够像保罗那样讲那句话的话，我感谢主，阿们，你得到了。所以这是我们要给这些人吃的东西。我想我要跳很多地方啊，我稍微提一点。当这个这是1974年这个世界福音会议在洛桑举行的时候，曾经发表了一个叫做洛桑信约、洛桑宣言，叫做 Lausanne Covenant， 可以去查网站网路。这一个文件里面列了好像是15条，第一条、第二条这样条，它主要的内容是讲到福音派信仰的宣言。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信什么，你如果还不清楚的话，这个不知道你这个受洗怎么考过的，就是我你可以去看一看这个相当复杂，就是不是那么容易读的，它有中文有英文，中文的翻译翻的也有点不是那么顺畅，可以如果你能够的话看英文很好。那还有呢，他特别提到其实一半以上的篇幅是在讲到宣教的策略，宣教我们讲到给他们吃，给人家吃是什么？是宣教。他宣教的策略里面又特别讲到社会教会的一个责任，教会是入世而不熟世的责任。第一个是宣教，第二个是社会关怀。当然我知道这里面不是很平衡，因为社会关怀只占了一条，其他的地方占的比较多啊。但是社会关怀与宣教有长足的关系，我想这是应该无可讳言的。社会的关怀是福音的预功，宣教是福音的本功，而社关是福音的延续。太快了，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等一下主日学的时候上这个宣道学，你们就知道。好啊，我们教会刚刚开了一个差传与社关的年会，我不多说，这是2个礼拜以前的事情。我只是要很快的提一下，我们的教会从开始的时候，1969年成立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任主任牧师焦元廉牧师就推动宣教。做一个教会不传福音是一个死的教会，做一个教会第一件事情要注意你怎么样把你的好消息传出去，近处的远处的都是一样。我们的第二任主任牧师李秀全他们就在牧会的18年以后就投入了宣教的工厂。教会前后，我这个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我就坐在电脑前面自己记得了这些名字啊，打出来一些我们教会曾经差派过的宣教师，这些每一个都还在宣教工厂。戴季中、杨一哲刚刚过世被主接去的杨一哲，通通都在这里。他们这些人好像云彩一般的围绕着我们，成为我们学习对，或者是因为今天的这个英文叫做一个 bar， 给我们一个 bar， 让我们知道我们可能将来可能做的事情。不只是这样，我们的教会也有很多社会关怀的事工。现在教堂就是这2个礼拜正在推广这个温暖满人间，你们知道是什么 ？Operation Mission， 就是把那个衣服啊跟那个手套带到 Boston Common 送给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这是我们教会的事工，这是我们可以参与的事情。我们做康的弟兄姐妹应当如何参与，有几个建议。第一个，认识城区事工的使命。我们城区事工在博士的当趟这个地方在做年轻人的福音事工，本身就是一个宣教的事工，这个潘牧师已经强调过很多次。 你们要明白你们在这个地方信主得到造就的目的是什么。第二，你要接受装备。所以教会有许多的主日学，虽然很多很短啊，两三个礼拜、三四个礼拜，这些主日学都是装备各位弟兄姐妹去做这些事工的好材料。我刚刚提到，黄潘牧师上礼拜也提到，今天好像就开始有这个宣道学的成人主日学，你们都要去上啊，尽量去上啊。你要把那个门都挤破了，屋子都窗满了，然后潘牧师说没关系，我们下次再开一次，行了吧？听到我讲了。我们教会有一个传统，以前的王志牧师曾经说了几句话，什么叫做宣道，如何去宣道，他说的是钱去，人去，祷告去。有钱可以参与教会的差传奉献，有人去，我刚刚提到那一些名字，那些人到了宣道的地方，至少你说我什么都不行，我钱也没有，我人也走不动，你可以祷告。我一再的强调祷告的力量，还有口传、笔传、生命传。你在一个梯上面看到一个陌生人，但是好像是个华人面孔，会讲得通这个普通话，你可以跟他分享福音。你可以用你的笔写得出来的文章去传，那个比较难一点。第三个最难但是最重要，生命传。一个人可以不讲一句话，但是从他的言行，从他的举止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的价值观、他的生命观代表了他这个人是什么。那他所传出来的这个传出来的这个道的实质是最有力量的。所以作为一个教会的，我们的责任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我们的教会给这个训练的机会，让大家都能够明白这个事工的重要和接受装备。那做信徒的每一个呢，你们应当接受装备。这本书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应该赶快去买来来读一读啊。潘士牧写的给他们，你们给他们翅膀，是不是跟今天的讲台很有意思，很有关系。我已经过时间了，不过我想我只是放几张照片而已。我刚刚说我们曾经出门了三个礼拜，这是在台北的时候，我们去看了一对年轻的夫妇，这个男孩子叫 Richard， 这个女孩子叫 Rachel， 他们在一年多以前就在我们的 Lexington 教会。这个先生是一个医生，他们决定回到台湾去做代职侍奉。哦，这个男孩子是美国生长，他不会讲国语的。这个女孩子是台湾来的，所以她的国语很好。他们就回到台湾，他找到一份工作呢，做代职侍奉的宣教士。他们参加了 OMF， 参加了海外基督使团。所以那个我们到台湾的第一个周末，我们就去他们的教会参加他们的崇拜。他们的教会这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家庭教会，就在一位弟兄的家里面，总共就这么点人。这个方向看这么多人，这个方向看也就这么点人，就是他们在里面崇拜的样子，非常的喜乐。差不多两个钟点，唱诗、读经、祷告，然后完了之后做什么？吃饭。这个教会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一对夫妇，是一个美国人的医生，也是 OMF 的，看到没有？海外基督使团，他们若干年前到台湾的时候，很多年前开始的。那他们退休回去了之后，我们这对年轻的夫妇就接手过来。我觉得这是一个事情，这是一件发生的事情，这是一对宣教士的夫妇，是一对年轻人，他们在做这个事。那你我能够做什么呢？我觉得若是你有机会回到中国，回到大陆或回到台湾，你认识哪些基督徒的朋友， 甚至于认识哪些宣教士的话，你应该去看他，应该去鼓励他们。其实这对夫妇他们有很多他们的辛苦的地方，他们在侍奉上不容易的地方，我们能够跟他们认识，跟他们见面，我们很感谢主。好，我想我们完之前，结束之前，我们唱一下我们的回应诗歌，叫做《活出爱》。当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愿意做一个传福音给别人吃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我们生命的改变，用我们的生命活出来。